情到深处人孤独，008第九章，无常这个事实。无常现见，死亡啼哭，失则众生无常。草木凋落，花果磨灭，失则外物无常。大劫尽时，一切都灭，失则为大无常。大智度论，谈到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无常是一件事实，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不是以想象来进行的逻辑推论，不是哲学，也不是释迦牟尼这个人的看法。无常的意思就是变化不定，而这个世间的确是每分每秒都在变异中。也许我们可以把无常看作是佛陀或者其他许多发现这种变异现象的人对这世间所做的形容，这是唯一而共同的形容，因为事实确然如此。就如同天空是蔚蓝色的一般，不论你是谁，表达的方式和所用的语言有多少差异，所做的形容仍将是唯一而共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无常当作是某个人的看法或想法。再说一次，无常是一件事实，只要你用心的去观察这个世间，不论你是佛陀或是任何一国的公民，你所发现的事实也将是一样的，那就是世间无常。大智度论说，当无常的现象被清楚察见时，以有情生物而言，就是在他们命中死亡时，亲友悲伤啼哭之际；以无情生物而言，就是在草木凋落、花果飘零枯萎之时。而这世间最大的无常，全面性的无常现象，恐怕就是整个地球和星系都面对败坏时，一切的生物杀食都将面临死亡毁灭。认清这一点后，本章将继续摘选数段阿含经经文中关于如何观察无常的说明。现观无常，杂阿含三十经。时有长者子名苏吕那，与舍利弗言：
若诸沙门婆罗门于无色变异欢饮色，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故沙门婆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
尊者舍利弗言：
苏吕那，与汝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也。
答言：
无常。
苏吕那，与汝意云何？受想行识为常，为无常也。
无常。
白话译述：当时有一个长者的孩子，名叫苏吕那的，即梭那的音译，对舍利弗尊者说：
如果那些沙门婆罗门对于无常不能保持不变的色、变异不安稳的色，而说我胜我等我劣，并以一种惯性的认定来比较判断，我比较殊胜，我和你一样，我比你差劣，事实上我和你都在无常的变异过程中啊，我和你又怎么可能会一样呢？为什么那些沙门婆罗门会有这种想法而不能发现察觉真实的情况呢？
舍利弗尊者 不直接回答苏吕娜，只是以反问的形式来引导他。
苏吕娜，对于下列的事情，你有着什么样的看法？色、物质、身体、市场，永久保持原样不变的，还是无常，不能永久保持不变的呢？
苏吕娜回答说，
我们的身体和形形色色的物质是不会永久保持不变的。
那么我们的感受、思想、意志和认知等精神作用是一直都不会起变化长的，还是时时都在变异无常的呢？
是无常的。
苏吕娜回答说，这一段对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或是外界的种种物质，以及我们的感受、思想、意志和认知等心理作用，都是一直随着因缘而转变的。因此，无常这个事实，是现在马上就可以从我们的身体上或心理上观察到的。要真正看到无常的话，就必须对我们的身心做一番好好的观察。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杂阿含》265经。譬如恒河大水暴起，水流巨没，名目是夫地冠分别。地冠分别时，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地冠思维分别，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贪，如刺，如刹，无常，苦，空，非我。白话艺术，好像恒河突然泛滥，因为水流的冲击而在水面上形成了许多泡沫。眼力很好的人仔细地观察分别，发现这些泡沫都是不足以被依赖的，不安稳，不充实，不坚固的，像疾病、烂疮、鱼骨利器一样。依赖任何一种精神或物质，以为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这种依赖就如依赖疾病、烂疮、鱼骨利器一样，是危险而不安定的，因为一切都是无常、苦、空、非我的。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依赖我们的感觉或个人的见解来判断、处理生活中的事物，忽略了自己和对方都正在无常变异之中。很多感觉和见解都是源自于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或印象，因此而做出不正确的、不符合当前情况的错误决定。以人际关系为例，我们往往在处理和某个人的关系时，根据过去对他的认识来做决定。比方说，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脾气坏而没有责任感的人，我们便会根据这个印象而给予他比较不好的评价。可是我们却忽视了他会，并且是已经改变的事实。也许他变得比以前更不负责任，也可能是变得脾气温和、办事尽力的呢。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忽视往往会引起对方的不满和委屈，种种的问题由此而生，也因此而增加了我们的苦恼。所以，时时看清楚无常这个事实，将可令我们灭除许多生活上的苦恼。再看一段经文，《中阿含》的片段摘录。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行无常，不久度法，速变异法，不可移法。如是诸行不当乐者，当患厌之，当求舍离，当求解脱。所以者何？有时不语，当不语时，一切诸树、白骨、叶木，皆悉枯槁，摧碎灭尽，不得常住。白话译述：当时，世尊告诉在场的每一位比丘，一切行无常，一切的精神物质都是不会永久保持不变的，是不会长久被保持原状的，是很快就会改变的，是不可以被依赖倚靠的。所以对于诸行，不应该只因一时之乐而沉迷以致不能自拔，应当对这种依赖感到厌倦，舍离这种对种种精神作用和物质的执着，寻求解脱。为什么呢？有时候天干气燥而不下雨，一切的树木、河谷、枝叶都枯萎凋谢，甚至枯死或腐朽，无法常常保持翠绿青葱。对任何一种精神作用或物质的依赖倚靠，都是不确实不稳固的。一旦这个被依赖的对象败坏磨灭了，这种惯性的倚靠被终止了，我们顿失所依，苦恼于是由此升起。如果我们所依赖的是譬喻中的树木的话，一旦树木枯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三世观无常。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世，就像英文文法中的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下面摘录的这段经文以时间来证明无常的现象。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色，不心未来色，于现在色厌离欲，正相灭尽。如是过去未来受根想是无常，况现在是。圣弟子，如是观者，不顾过去事，不心未来事，于现在试验离欲，正相灭尽。这段经文取自《杂阿含》第八经。我们先看它的白话直译。当时，世尊告诉诸位比丘，过去、未来的色、物质是无常的，何况是现在的色呢？圣洁的弟子们，像这样进行观察的人，不回顾眷恋过去的色，也不心求渴望未来的色，也就对现在的色生厌离欲，朝着正确的方向，一直到完全除灭一切烦恼。同样的，未来的受想行识各种精神作用都是无常的，何况是现在的事正在升起的各种心理作用呢？圣洁的弟子们，像这样来进行观察的人，不回顾过去的事，也不心求未来的事，从而也就对现在的事生厌离欲，朝着正确的方向，一直到灭尽所有的烦恼。如果我们有去细心观察一样物质的话， 便可以清楚洞悉无常的实相了。我们说过，人是精神和物质的组合体，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现在，我们就以物质的身体来作为例子，以便对上述经文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过去的色，孩子的体型和外貌，未来的色，一具将会腐烂的尸体，现在的色，少年或成年人的体型和外貌。在这三个不同时事中，我们的身体有着不同的样貌，清楚显示了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变异，无常的现象。认识了无常的真相之后，我们也就不会再去眷恋或回顾已经过去的一切，也不再心求或渴望未来的一切，因为一切必定会成为过去，而且还是正在成为过去，未来的一切也必会来临，并且是正在成为现在，然后迅即成为过去。经文中所提到的厌和离欲，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对色的抗拒或憎厌的情绪。厌是相对于贪喜的一个词儿，可以理解为对一切的物质和精神作用都不再有所贪喜了。注意，不是去抗拒、去讨厌、去排斥它，只是照见它。离欲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意思就是离开对种种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停止那种一直要求的心态和行为，也停止那种一直要求自己不要一直要求的心态和行为。因缘观无常，因缘观无常，就是从组合成种种精神和物质的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上，去发现无常的真相。我们现在要看的这段经文，摘录自《杂阿含》第十一经，经文如下：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色无常，若因若缘生诸色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识无常，若因若缘生诸事者，彼亦无常。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事，云何有常？白话译述，当时世尊告诉每一个比丘，色，我们的身体和形形色色的物质是无常的，不管是和合产生各种色物质的因直接条件或缘间接条件，它都是无常的，何况是这无常的因缘所和合而生的各种色呢？怎么可以说它是有常，可以永久保持不变的呢？正如同形形色色的物质一样，受想行识、感觉、思维、意志、辨识等心理作用也是无常的，不管是和合产生各种事心理作用的因，如眼睛、耳朵、鼻子等感官，缘如颜色、声音、气味等被感知的对象，它本身都是无常的，何况是这无常的因缘所和合而生的各种事心理作用呢？怎么可以说它是有常的呢？再看另一段杂阿含经文的摘录。尊者阿难与纯陀言， 我今问尊者，随意见答。尊者纯陀，唯有眼有色，有眼是否？答言有。尊者阿难复问，唯缘眼即色，生眼是否？答言如是。尊者阿难复问，缘眼即色，生眼是，彼因彼缘为常，为无常？答言无常。尊者阿难又问，彼因彼缘生眼是，彼因彼缘无常变异时，彼是住也？答言否也，尊者阿难。此段经文正好比对前段经文所说的内容，请大家在读了这段阿难尊者的对话之后，自行比对参照，一定不难理解因缘观无常的意义。杂阿含248经摘录之白话译述。阿难尊者问纯陀，我现在请问尊者，请您根据您所知道的来回答。纯陀尊者，是不是有眼睛、颜色和视觉这些事物的存在呢？纯陀尊者回答说有。阿难尊者便再问，视觉是不是在眼睛接触到光线时才产生的呢？注解，颜色是通过光线的反射而被我们看到的。纯陀答说，是的，正是这样。阿难又问，有眼睛和颜色的接触才产生视觉，那么这产生视觉的直接条件眼睛和间接条件颜色光线，本身是会永久保持不变的，还是无常会变的呢？纯陀回答道，是会改变的，是无常的。阿难尊者又问，这产生视觉的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本身，在无常变异时，它们所合合而生的视觉有可能一直保持不变吗？纯陀答说，阿难尊者，这是不可能的。第十章，杂阿含经中的譬喻。佛陀说法善用譬喻，无常是佛陀说法内容的一个重点。因此，在杂阿含经中有好一些关于无常的譬喻。在这儿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的经典记载。和上一章一样，我们将截录一段原经文，然后再做白话译述。关于五阴无常的譬喻，五阴就是五蕴的别义，是佛学术语。五阴就是色，色是物质，在人而言指的就是身体，和四种心理作用，受、感觉、想、思想、行、意志或冲动，即是识别、认知、判断。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因为它会由童年的矮小变化成长大后的高大，细胞有新陈代谢，头发会转白掉落，皮肤会松弛衰老。心理上的变化无常更不必说了，我们常常会感叹人心难测，甚至有时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这都是由于我们忽略了心理是会随环境等因素而时时变化的。一颗心东悬西挂的，自己从来都不曾察觉它的转变，谈何了解？杂阿含佛光版第42经分别以五种事物来譬喻五阴。观色如巨墨，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宴，诸行如芭蕉， 是诸法如幻。译作白话就是，那身体就像是水面上聚集的泡沫啊，感受有如雨点滴落水面，一起一灭的水泡一样。人的想象有如大热天时的海市蜃楼，我们的意志和冲动仿似一棵芭蕉树，一层层剥开，里面却是空心的。一切的判断和辨别作用，倒像是魔术师用戏法所呈现的景象呢。身体一直都在成长和衰老的变化中，这就好比一条急流一直在移动着。我们不能只取一滴水而说它是河，同样的，也不能只取一个人童年时所拍的一张照片而说这是他。现在以白发银丝的那个人不是他。河是整个流动的水的总称，人也是整个生老病死的组合。我们此时此刻所看到的某人，事实上也只是整个生老病死中的其中一瞥，就好比急流冲击之下所涌起的一个泡沫。感觉是在和外境有所接触时而升起的，就好比雨点滴落水面，冒起来的水泡，雨滴不落，水泡便不起，水面上的泡泡便是这样随雨点的滴落消失而一起一灭。感觉也是这样，嗅到花的气味便觉得香，不嗅则不香。人的想象和思维只是一种精神作用，未必和事实相符。就像海市蜃楼，有时虽然只是远方景物的折射，有时却根本只是一片强光的映射。但是被又饥又渴的沙漠旅客以主观描摹成了一片水源。我们的意志和冲动重复着我要我要我一定要的讯息，但是如果层层剖析，却找不到一个要东要西的我。我要好吃的是在满足味觉，我要看满足的是视觉，真好听只是听觉在享受。如果没有种种视听看触的感官的话，感觉何由升起？哪里有一个我藏在身体里面要这要那的？就像芭蕉树干层层剥开，中间岂有支柱？就是这层层树皮的叠合支撑整颗芭蕉，就是这种种感觉在支撑生命。生命只是身体和心理作用的无常变化，生灭相续的自然呈现。认知作用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的，在昏黄的地方，白色可能因为受到视觉的限制而产生错误的辨识，使得我们会认为那是乳黄色。色盲的人因为眼睛有残障而连带使认知作用失误，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认知作用并非一定代表事实。譬如魔术师以催眠或光学等原理而幻化成的景象，如果不配合触觉或味觉的复检的话，你未必能够单凭认知作用而论真判假。同样的，电影特技利用有所限制的视野，镜头以内，荧幕上所映现的，而令我们的认知作用产生那个人在飞的判断。如果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还有镜头以外的障眼法的话，这种错误的认知就会被我们确定为真实的。就如孩子们相信扮演超人的演员本身就是超人，并且 相信它是真的会飞。关于寿命千面迅速的譬喻，现在我们一起看看《杂阿含佛光版》第1001经的片段。时有一比丘合掌薄佛，寿命千面，持速如何？佛告比丘，有四世夫手执强弓，一时放发，俱射四方。有一世夫急箭未落，皆取四箭。云何？比丘，如是世夫为劫疾否？比丘薄佛，劫疾，世尊。佛告比丘，此接见世夫虽复劫疾，有地神天子备疾于彼，虚空神天备疾地神，四王天子来去备疾于虚空神天，日月天子复备劫疾于四王天，导日月神复备劫疾于日月天子。诸比丘，命行千变，被集于彼岛日月神，是故诸比丘，当勤方便观察命行无常，迅速如是。请看译述。当时有一位比丘合掌对佛陀问道，寿命的生死变化，它的快慢如何？佛陀告诉比丘，有四个武士手拿强弓，同时射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一个武士在四支箭未落地之前，把他们全部接住。怎么样，比丘，你说这个武士的速度快吗？比丘回答说，很快，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这个武士的速度虽然已经很快了，但是还有比他更快的地神，比地神更快的天神。除此之外，四王天子来去自如，速度又要比天神更快几倍。四王天子之上，还有速度更快的日月天子。比起引导日月运行的天神来说，日月天子又还不如他们的迅速了。佛陀形容了这种种非常迅速的情况之后，便说，所以比丘们应该要时时以观察生命运行的无常变化，就像这种种譬喻那样非常迅速，以此来警惕提醒自己。以油灯来譬喻无常，譬因高油因助灯明得燃，彼油无常，注意无常，火亦无常，气亦无常。若有作是言，无油无柱无火无气，而所依起灯光，常恒住不变异。作是说者，唯等说否？诸比丘答言，佛也，尊者难陀，所以者何？缘由助气燃灯，彼由助气息无常。若无由无助无气，所依灯光亦复随灭，习末清凉真实。杂阿含卷十一。此段经文的白话译述，难陀尊者说了一个譬喻，因为有灯油有灯芯，所以灯才会有光明。这灯油是无常的，灯芯也是无常的，被点着的火是无常的，灯气本身何尝不是无常的？如果有人说，没有灯油，没有灯芯，没有火种， 没有灯气，而能够使它们所产生的灯光永远保持不变，一直照明。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听他说法的比丘尼们回答说：不，难陀尊者，为什么呢？灯之所以可以被点亮，是因为有灯油、灯芯和灯气。这灯油、灯芯和灯气都是无常的。如果没有了灯油、灯芯和灯气，它们所产生的灯光也将会随之而熄灭、消失、清凉、真实。将灯辟人，你可若有所悟。后记。经中有句话：当修无常想，广布无常想，遍无嗔恚愚惑之想，亦能观法，亦观其意。若命中之后，生三善处，生天上人中涅槃之道。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因而对无常的实相有了一番亲切的体认。完稿之际，内心感恩万分，感激生我育我的父母，24年以来给我的宽容与呵护，使我拥有完全自由的学习空间。感激其儿的与我相遇，是他每天的岳阳电话一路支持，才使我有了绝不停歇的勇气与坚持。感谢佛陀的智慧无碍，传流千年的法宝。学佛以来曾教导我的师父、老师与同修，感谢建议我写一本关于无常的书的阿泰，太多的感恩了。唯愿法界诸有情，早除我执，早得自在清凉。读后续。一呼一吸，一缩一张，呼吸心跳不停地在这色身运作。透过呼吸，空气里的氧气融入血液，并透过一缩一张的心脏传遍全身。相反的，二氧化碳也从呼吸并输送出来。这种维系变化在自身的体内运转，我们可曾在意？粗犷的山河大地，也需经年累月才得以发现有所改变。但人的粗心大意及惯性的意识形态，使人束缚于他的执着，并有长或断的错误见解。要突破不解的心结，人们只是惯性的于现实中的娱乐来麻醉自己。在世界生平时，娱乐忙碌于追逐，似乎是人生的目标。战火燎原，水深火热时，却追寻未来乌托邦的寄托。因此，少有人能把生命真意做一个实际的了解。年岁愈增，愈觉无聊空虚，无法突破下，又怎能不孤单呢？所以情到深时越孤独，人到老时不解人生无常，还不是倍增孤独吗？作者细腻地把无常解剖，希望能把别人所不见、所不察之秋毫变化展现于文字，并应用佛陀的智慧结晶，把无常的真面目展现，希望读者透过自己的洞察，并掌握于现实生活和带来喜悦。我们若能超脱错误的认识，自在无碍将随之而来。无常是佛陀的重点教育，借此书认识自己常被混淆不安的外在、内在的因素后，将有助大家提升自己。期望读后思考随行醒觉， 和带来心中无比的法喜。这是笔者阅后之感，以此为序，与大家共勉之。法院世宗耀比丘。录制者的话，非常感谢转赠此书的廖崇仁老师，谢谢他的支持与鼓励。有感于作者对无常做如此淋漓尽致的剖析，相信定能帮助大众更进一步的了解无常，体认无常。于台北市立图书馆启明分馆担任录音志工的我，特为此书编写弹奏一筝曲及一佛教乐曲，作为配乐与大众结缘。在此特别感谢名琵琶演奏大师王世荣老师，于百忙之中特别拨冗所录制的琵琶乐曲，感恩不尽，仅此表达最深的谢意。本书录制完毕，谢谢您的收听。